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耳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安排的都是最新的一些房地产资讯哦，来跟各位帮听众朋友们呢掌握最新的市场脉动。那一开始当然还是来关心一下天气咯，关心一下天气，我们来看看这两天呢水汽还是偏多哦，所以各地虽然说早上都是晴时多云啊，可是呢午后受到热力作用，云量就会增多，然后靠近山区或是山区局部呢还是会有雷阵雨的情形。那平地哦，局部也会有些地方出现短暂的阵雨，山区呢偶尔会有较大的这个雨势哦，所以这几天呢这种气候大概天气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哦，所以大家如果要出门，不管是上学上班啊，都还是要带着雨具哦，相对是比较这个保险一点点哦。那中午时段呢还是会蛮炎热的哦，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中午时段那个太阳真的还是会咬人的感觉哦。那中南部呢跟大台北地区局部的这个气温呢都还是会有来到36度的高温哦，还有36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啊，所以防晒哦这样的一个动作也是不能少的。那今天呢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哦，实际上在昨天的电子媒体上面就已经有大篇幅的都在讲这件事了。是什么事呢？就是央行啊对于换屋族呢又有松绑的这个动作咯。那到底是真的松绑呢，还是说实质实这个所谓的形式大于实质呢？我们来看看就是上个礼拜我们不是看到金管会吗齁，这个打开了房贷的水龙头啊。那央行昨天呢也出手松绑这个换屋族的限制。那过去在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的时候呢，央行曾经针对换屋族就是说你如果是先买后卖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换屋大概两个动作嘛，一个是先买后卖，一个是先卖后买那这两种选择一个人的这个财务考量都有 都有哈。那如果你是先买后卖的话，因为去年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就会卡在一个房贷的层数的一个问题哈。那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央行限制你，如果说名下有一户房子的话，你第二户要再贷款的话，贷款数最多只能有五成哦。所以呢，对于这个先买后卖的这个房。这个屋主来讲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他现在要先买，可是呢名下已经有一户房子啦，那这样的话你要再买的这一户房子只能有五成的贷款，所以呢会造成这些换屋主啊资金被卡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后来呢这个央行这个听到了市场上诸多的这些声音，包括去年年底的时候，不动产中介工会前年会，他们也有发布新闻稿呼吁央行要把这一部分应该要有一个所谓的人道走廊啦，也就是要放宽一点点那因为如果说你的硬性卡在这边五成，很多人可能就是拿不出这个可能两成三成的这个自备款那他可能就会衍生交易纠纷，或是甚至呢个人的换屋美梦就会破碎。所以后来央行就有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如果是先买后卖的这个换屋族的话，你可以用切解的方式就是说我这个先买的这一户房子这个银行呢可以给我七到八成的贷款那这个部分呢就不会造成他资金的缺口。可是有一个但书，就是说你的旧的房子要在一年之内把它卖掉那所以呢必须跟这个贷款的银行呢签一个切结书。那这个部分实际上大家也觉得说在这个房地产又在持续走低迷的这种氛围之下呢，一年之内要把房子卖掉好像有一点点的强人所难啊。所以昨天央行就是针对这一部分呢把这个人道走廊呢开得比较宽一点点就是说原来呢这个要把旧房子卖掉的期限呢由一年延长到一年半，也就是18个月咯，而且呢是从今年从去年9月20号以后已经有登录在案的这些贷款案件都可以来适用，也就是去年第七波选择性信用是开始实施的之后，你先买后卖的这些的民众呢都可以来适用这样的一个人道条款。那央行在去年9月20号寄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最主要呢是要达成这个所谓的资金紧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氛围啦齁，让我们讲的就是水龙头关紧一点点齁，让水龙头关紧一点点不让这些投机客呢有太过于方便的法门呢去从银行搬钱齁。可是呢这个部分也影响到了一些自住跟换屋的民众，如果说他们要新申办第一户或是第二户的购物贷款的话，一年换屋的这个期限协处的这个措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产生的。那昨天央行呢发布的新闻稿指出，实质的换屋自住的这个协处措施呢，实施了将近一年，将近一年那多数的民众呢已经能够顺利的换屋了。不过今年呢，随着房市交易的这个更加的降温，近期呢有些民众就反映出售原有房屋的时间也拉长了就是说可能会超过一年，或是买卖双方已经签约，买方因为贷款的等待银行盘剥延这个交屋期限，导致呢无法在一年之内呢出售原有的房屋等等的这些状况都产生了都产生了。所以呢央行表示，考量到实质换屋自住者的一个需求，并落实央行信用管制的目的所以呢各个方面的这些这个考量都要把它纳入，因此呢调整了换屋协处措施的 出售原有房屋的期限由一年延长到18个月，就是一年半的时间。那是从去年9月20号，就是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实施之后的贷款案件呢，都可以来适用，并修正了中央银行对于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业务的规定。问与答，那这个部分有购屋住宅贷款的这个问与答里面，大家也可以去把它找出来看一看，就知道它是这个对民众的这个相关的问题的一个解答。那根据这个问与答的这个内容里面提到，针对先买后卖的这个实换屋自住提供协助措施，贷款人呢应与第二户购屋贷款拨款后18个月内呢，将第一户的房贷担保品出售及完成产权移转登记。所以呢它的规定很明确哦，就是说你是在第二户的贷款拨款后的18个月内必须要把你前一户的房贷担保品出售，而且呢必须要完成产权移转的登记，而且呢必须清偿债务并涂销第一户房贷的抵押权所以这个都是他的一个要求，而且呢不得以转贷的方式呢来规避上述的这个情形哦。那先买后卖的实质换屋自住跟这个承贷金融机构切结约定后呢，就不受央行规定的贷款成数上限及不得有宽限期的这个限制咯所以这些对于这个先买后卖的这个民众来讲呢，确实是可以稍稍松了一口气。可是央行也提醒哦，银行在贷款人符合授信五批原则跟实质换屋自住的前提之下，协助支应换屋者的需求，民众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央行也提供了15线的专线电话那事实上是一个主机啦那有15线的这个分机那它的主机呢是23936161那可以转它的相关分机，也就是15支的分机那央行呢看起来呢也开真的是因应这个民意的这个高涨或是说我们讲的这个行政院这个行政院长都跳出来说要开把水龙头开大一点点这个部分呢看起来呢这个各部会从金管会财政部到现在的中央银行呢都已经有一些动作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央行这个动作在天的这个电子媒体上面呢都有很多的报道，那当然了，有一些专家或是市场人士，他们也觉得说，这个应该也是对市场的注意应该不是那么大或是说只是杯水车薪吧那个部分当然有总比没有好这个特别是被这个所谓的先买后卖卡住的这些民众，多出半年的这个时间，让他们有比较宽裕的时间来处理在这个旧的房子，确实也是一这个便民的措施啦好，那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来听一首歌小美满那听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最新的房市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既然是路一定有转弯，风景都漂亮，
合身的衣裳，只要自己够喜欢，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还在夜里看月亮，星星铺的再满也要留一扇天窗，岁月很长。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刚才我们听的那一首歌呢叫小美满、哦、那对于这个央行啊对这个就换屋主这一部分呢开了一道人道走廊啊，也算是有一个小美满的结果啦、哦、那希望说这些真正想要换屋提高居住品质，或是因为因为工作移动要换屋的这些人呢，都可以顺利的美满的换到自己的理想中的好房子所以这个是央行 哦，它也特别有开放的哈、哦、专线，对于这个贷款的相关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打到央行去哈，239-6161啦哈，转1331-1357-1358，哇，这个很多线啊，有15线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去问哈。那因为我觉得说这个不管是央行啦、啊、或是中央相关部会哈，基本上都是服务人民的哦。如果人民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困扰，政府应该要帮人民来解决哈，而不是呢就是一味像好像高高在上，这个就不是一个为官之道咯。好，那刚才也提到了上个礼拜呢，这个行政院啊、哦，这个由这个行政院院长哈、哦、卓荣泰召开这个召集了金管会、财政部还有央行呢拍板哈、哦，就是从今年9月1号开始，申请新青安的贷款呢，不计入这个银行法第72条之2的这个比例的这个限制哈、哦。那财政部也对外公明说，经统计，截至到8月22号。公股银行啊，受理新青安贷款的核贷哦，而且上要拨款的呢，有12,923件，那总金额呢，高达了有新台币1257亿元，那原预估这个拨贷的时间呢，可能要到这个1个月4个月的这个时间、哦、那现在呢，因为不把这个新青安记录到银行法的这个72-2条的这个规定、哦、这样的一个紧箍咒里面呢，评估呢拨贷的这个时程呢会加速、哦、就是说这个1257亿的这个新青安的这个民众呢，应该很快的、哦、就可以核贷下来了。那财政部国库署也举行了例行的记者会、哦、由这个副署长林秀燕对外说明呢，将会配合督导公股银行积极的协助符合新青安贷款资格的这个民众来申办、哦、那完善贷前审、征审及贷后的管理，并应优先承办民众自购、自住跟已经承诺了这个房贷的一个申请，确保银行的信用资源呢用于民众自住的这个购物、哦、所以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提到了，那政府就是要帮民众解决问题、哦、那对于这个真正自用的自住的民众、哦、应该要让他们有一道非常宽广的人道走廊，而不是呢挤在那个地方、哦、要等待几个月、哦、可能有些、啊、要等2个月、3个月，甚至长一点点呢要等上半年，那这个不是、啊、这个便民的措施咯。那这个副署长林秀燕也表示，财政部督导公股银行从2010年起办理这个青年安心成家的这个贷款、哦、也就是所谓的旧青安，到2023年8月配整体金融房市趋势推出了这个新青安，截至到今年7月底截止，已经协助了新青安跟旧青安474,234户的这个无自用住宅的民众完成购屋，那他们申请的房屋贷款总共也达到了新台币2兆4412亿元，其中呢新青安贷款累计有129,464户，核贷的金额呢是9994亿元、哦、那未满40岁贷款的这个户数呢占整体的比例哦、高达了有70%，所以呢、哎、真的有让这些青年的族群呢能够让他们完成购物美梦、哦、那这个林秀燕副署长也说、哦、根据国库署的8月22号整 调查哈，公股银行受理新青安贷款以核贷上贷的还有12923件，也就刚才提到了这些的这个将近一万三千件呢，这个贷款的金额是1257亿元，原预估呢可能还要再等待排拨，那现在呢应该可以让他们加速的来获得这个贷款啊。那公股银行办理新青安贷款的这个增审是依金融主管机关跟中华民国银啊这个银行工会啊全国联合会啊授信的误批原则跟防范投资客炒房及人头户生态的机制啊生态的这个机制呢来作为增授信的这个规范跟办理啊。那今年七月底青安贷款的预放比呢大概是0.04%，远低于这个本国银行同期房贷的预放比0.08%，所以呢这个部分最主要它是要说明齁，不像外界讲的就是说这个新青安或是旧青安呢，这让一些可能没有能力的年轻人呢垫着脚尖就去购屋了齁，因为有这个利息的补贴嘛齁所以他们在这个数据就是要证明到今年七月底呢，这个新青安旧青安的这个贷款预放的比例只有 0.04%，比一般的银行同期贷的预放0.08%还少了一倍之多哈，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大家可能过虑了哈，过于担心了。那新青安提供这个优惠的这个利率补贴哈，协助民众年轻民青年来购物自住。不过仍然需要依照这些授信的相关规定，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上个礼拜这一则这个所谓的新青安不记录到银行法72条出来之后，也有蛮多的这些批评的声音，就是说虽然上有政策，可是下有对策啊，各银行他们还是要去考量放款的一个风险啊还是要依照刚才提到的5P啊，那如果说你在个人的这个所谓的财务状况还款能力或是工作就业状况不稳定的话，银行虽然说你真的是要想买房子自住，还是会这个犹豫要不要把这个房贷借给你哦，所以这个也是有人这样的一个批评。那另外一个昨天也看到了这个有这个政治人物跳出来说这个新青安现在虽然说开了更大的水龙头，可是呢反而会让这些年轻人必须要承受更的房价。那现在利率也走上来了，他后续没有补贴的话，他可能也是要负担更沉重，所以这个都是新青安这一次这个由行政院主导让他能有更顺畅的贷款的这样的一个通路那也引来了蛮多的一个批评的另外一个批评就是说他已经蛮明显的让市场的氛围开始在转变，因为从去年919之后呢，诚如这个之前的这个央行总裁杨金龙呢，他也说现在市场的氛围已经改变了预期房价话会上涨的呢已经减少甚至在消失当中，可是现在又有这一个新青安把它排除在银行法12-2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管控的紧箍座里面呢，反而会让这个市场上大家预期可能因为买气会回来所以呢房价可能会再上升，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市场氛围的转变可能就跟央行这个一贯以来从第一波到第七波的这个打炒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用力之处又功亏一篑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我也是最近也一直在想可能还在写一篇专栏的文章，就提到这一波从2020年我们看到 不管是央行、内政部、财政部各部会呢，寄出了很多的打草房的措施。可是这里面呢，就有三个事实上就是让整个这个打草房的这个大业呢，在这个中间又被这个所谓的放水了，或是说又让这个所谓的投资客又有机会可以复活这样子其中第一个就是说内政部呢解开了这个所谓的预售屋不得换约那不溯及既往，这个部分事实上是第一个破口让这个打草房的这个大业呢出现了一个大破口所以后续才会有又另外更多的这些要进一步来打草房的政策。那第二个破口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新青安哦。新青安事实上是让这一波房市已经慢慢慢慢在钝化的时候，又再度大复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这一波就是上个礼拜行政院主导的让这个所谓的新青安不记录这个银行法72-2条会不会是第三个破口呢？现在呢可能还是值得进一步来观察。我个人认为市场氛围已经有转变了，只是说它是不是会真的是一个大破口呢，这个还需要再进一步来观察所以我现在也是在想说什么时间点来写这篇专栏是比较恰当的好，那这个是这个上个礼拜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水龙头开了，你也大家可能这段时间也都可以看到，由这个总统领衔，由这个行政院长领衔的这个所谓的新青安水龙头又开了，这些图卡也又纷纷的又出来了所以也有人就说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政府呢，从现在从份才开始在做一些福国利民的政策，之前好像都是在做一些比较政治面的一些操作好，我们在这边也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小神仙，这一首歌呢有一点点的调皮那这个时间也有一点长那我们就让大家尽快的来听听这一首小神仙这一首歌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小神仙，推过九宫图，念过离真仙，频道我通晓天文地，上下这5000年，拜过三清祖，别过了龙虎山，小道我走南又闯北，修行在天地间。来到贵宝地，肚皮叫过天，小道我在此卜卦算命，凭本事混不翻老番。不论是万应缘还是来求官，小道我念咒掐指一算，指点个一二三。你听不听，不管你信不信，你我二人在此相遇，命中早注定。我是算命的小神仙，卜卦来换9000。算命的小神仙啊，行走在江湖间。算命的小神仙，相依道法自然。云深出了窍，鸡叫皆生烟，昨夜我梦里在烟
爱情里，算命的小神仙，挂来换酒钱。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哈，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走过50年，他声音一直都。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旧一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昨天呢，我们节目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哦，杨清亮杨总编呢，啊，每个月呢都会带来这个好房网的精彩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哦。那昨天呢，他也这个带来了3本的这个杂志，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所以呢，昨天这个3位的幸运听众朋友呢，可以尽快的啊，尽快的到我们的正声的服务柜台来把这一本啊精心策划的杂志呢带回去，好好的看一，好好的这个按图索骥哈，到处去玩一玩，吃一吃哈。那我们在这边也要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些在节目中送出的，不管是杂志啦、书籍啦，或是甚至有些是像是之前我们的邱明芳老师呢，有送那个燕屋的小 DIY 的这个产品哦，那基本上我们都希望说你可以。你幸运的打电话进来的话，就表示说你是对这样的一个东西有兴趣的哈。那我们希望你可以尽快的来把这个不管是书、杂志或是赠品呢来拿走哈。说那可是呢，后来我发现呢，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幸运的得到了当时的这个杂志啦、产品啦、赠品啦，可是呢， 好像一直没有来我们的服务柜台来拿哦，所以呢，我想说我们还是定一下规则好了哦。如果超过两个礼拜哦，超过两个礼拜你都没有来拿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杂志或是赠品呢做另外的一个处理哦。那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超过两个礼拜再来拿，拿不到哦，那就是跟你说抱歉了哦，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服务柜台丢堆带通的太多的东西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相关的困扰哦。那昨天三位的幸运听众朋友可以尽快的来我们的服务柜台，把这个好房网杂志的这个精彩这个杂志内容呢带回去好好的看一看哦。那这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醒一下下哦，不要让我们痴痴的等到这个花都谢了了哈。好，那昨天的有三位哈，这个是我过去比较少看到的这个我们的听众哈，一个是谭小姐吧哈，一个是陈小姐，一个是姚小姐哈，都是三位这个女士哈这个女生哈，那可以尽快在这边也提醒你们啊，你们是幸运的听众。好，那尽快的来把杂志拿回去看哦。好，那这个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几则这个房市的最新讯息。那因为我们今年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也到桃园去了好几回哦。那桃园这几年来有很多的新兴的从化区呢都是推案的重镇。那昨天我看到这个台湾房屋集团他们有会诊的桃园市不动产交易的一指通这个数据发现呢，桃园有七个主要的从化区当中呢，在过去一年当中啊，就是说去年下半年跟今年上半年来比较的话呢，大概一年当中呢，有这个青埔从化区、中路从化区、艺文特区还有基捷 A7 的这个从化区的房价 有明显的下修。哇，这个对想要买这的人来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啦齁。那其中呢有特别是以 A7 从化区的跌幅最大，短短的在这半年当中呢下跌了大概有将近30%哦。哦，这个对于真的想要买房子在找房子的民众来讲的话，确实是一个好消息。那这个台湾房屋集团他们会诊的有包括这个八德扩大从化区、金国从化区、小块西从化区，还有刚才提到的青埔中路艺文区，还有基捷 A7 从化区哦，这些从化区呢他们的一些房市的一个脉动。那特别是八德扩大从化区、金国跟小块西从化区，在这过去五年当中呢，新成屋的价格呢都持续的上涨。其中呢，八德扩大从化区啊，半年之间呢，涨幅是 7.6%。那这也是所以八德扩大从化区有这么明显的一个涨幅呢，最主要是因为桃园捷运绿线这个G01、G02这些站呢，都在这个八德扩大从化区里面，等于是有这个捷运的建设力多啦。那这个桃园的捷运绿线呢，拼在今年年底要来通车哈，所以呢，对于这个从化区的这些房价的支撑或是推升力道，还是持续存在的。那未来的话呢，这个三莺线延伸到八德这个地方来齁，所以等于是大台北地区的捷运线会跟大桃园地区的捷运线做一个这个接轨的动作齁，那等于是双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捷运载齁，当然呢房价绝对是不败的齁。那这个金国跟小块西的从化区一个是面积比较小，而且呢对于要上高速公路齁，来台北上班是相对比较方便。那小块西从化区呢，它就在这个旧市区里面规划出来的一个优质的从化区，所以呢这个生活机能完整齁，房价 也相对获得比较有利的一个支撑。相对来讲的话呢 A7 从化区啊，它跌幅之所以来到将近三成，有 28.8%、哦、从平均44万、哦、降到了31万。最主要的呢是因为这个地方从化的面积很大，加上呢这几年来呢很多建商都在这边非常拼命的在推案、哦、啊，所以呢这个三四年之间的预售价格呢从二字头一路的快速的涨到三字头，到现在的四字头、哦、那现在呢有所修正，应该也只是比较是个案性的啦、哦、如果说你真的要在 A7 找房子的话，可能还是要多看多比较。那 A7 从化区当然呢它还是有一些建设的利多，包括华雅科技园区，还有长庚医院、哦、还有就是这个邮政园区，邮政园区应该也是在今年会完工。那它除了是中华邮政规划的一个等于是仓储物流之外，它也会有这个商场、哦、的进驻、哦、所以也是一个这个增加生活机能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机制啦、哦、那至于说豪宅聚集的这个艺文特区啊，这个跌幅也蛮大的哦，可能也是跟他先前涨幅太大有关系、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些比较暂时性的价格修正、哦、长线来看的话，它只要是有在刚才提到的桃园绿线捷运经过的地方的话，它长线还是会看好的、哦、还是有机会再涨上去的、哦、那目前我们来看看这个桃园市不动产交易一指通他们的这个资料呢，把它做一个汇整，就可以大概知道巴德扩大从化区呢它现在的今年上半年的平均房价是 36.8， 去年下半年呢是 30.2， 那涨幅 7.6， 算是这七个从化区里面涨幅相对大的。那金国从化区的话呢，目前的上半年的平均房价 45.6， 涨幅只有 1.6， 相对是并没有太大、哦、只是它还是上涨。那小块西从化区的话呢，目前的金价、哦、大概上半年是在 47.6、哦、是上微幅涨 0.4%。 那青浦特区、哦、青浦特区目前的房价大概回落到平均49万的这个价位，小跌 3%。 中路特区的话呢，目前均价也是小回落到43万左右，那大概跌幅 6.7%。 艺文特区、哦、艺文特区目前的这个均价是 47.7， 跟去年的 55.5 比较起来，哇，这个跌幅就有 14.1%、哦、那这个 A7 从化区就是在基捷的 A7 站、啊、这个体育园区站这个部分的话，目前的均价是 31.6，跟去年比较起来跌幅是 28.8、哦、那有时候这个我也会在节目中特别在跟各位听众朋友提醒，那刚才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平均房价，平均房价有时候它会误导、哦、误导市场或是误导买卖方、哦、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它牵涉到了这个所谓的样本数，或是说它成交的坐落在什么地方、哦、比如说我常常会举的一个案例，就是在台北市的信义区。那大家都知道信义区它包括了有信义计划区，还有包括比较老旧的台北这个北一的这个旧市区、哦、那如果说它刚好这半年内或是几个月当中它的成交量都是在这个北一的这个商圈附近的话，诶，它的价格可能是在一平平均可能也许是六七十万，有的话可能是80万。可是呢如果说诶下一个时间点它成交都是在信义计划区的话，那它的均价搞不好都是在100万以上。所以呢你不能用这样说哎，这个信义区的房价诶突然大幅上涨、哦、这个就是样本数。 样本树它坐落的一个地点造成的可能会误导的一个关系。那今天呢也有蛮多的媒体都在讲这个房租的这个指数呢又在创新高了、哦、那虽然说创新高，可是它的年增率呢是17个月来的一个新低。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主计总处、哦、他们做的一个统计、哦、这个八月份、哦、房租租屋类的租金指数呢能达到 2.29%， 虽然呢这个持续维持在 2% 以上，可是呢这个年增率已经稍微收敛一点点。那之所以会提到这个租金指数，最主要是因为最近内政部也释放出来说要对于这个租屋市场啊有四大的面向要来做改哦。那我看到很多这些租赁工会的这些理事长们呢都非常的紧张，都非常的紧张。在这个礼拜日的这个时间呢，他们都还这个拼命的加班来做开会的这个动作，希望说把这一部分这个相关可能的影响能够提供给政府在修法的时候作为参考齁。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再找比较充裕的时间在节目中再跟各位来报告，因为昨天金周刊的小编也是在问我说要不要针对这个议题呢来写一个专栏齁，来写一个专栏。可是我看到网络上面很多的专家已经都对这个议题有所这个说明，或是有他们的一些见解跟看法出来，然后看看看有没有不同的切入点，也许呢再来做一个要不要来写这样的一篇专栏哦。我倒是比较想刚才写的是刚才提到的那个水龙头又开的这个部分，会不会是这一波房市的第三个大破口哈、哦，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了哈、哦。好，那说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哈、哦。那这一首歌呢叫《人间烟火》哈、哦、我也是蛮喜欢这一首歌的哈、哦。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就在音乐歌声音乐当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哦。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拜拜。
从此孤独活，像兰花。 怎么这么多蚊子叮得我手脚好痒哦？
公园蚊子很多，你怎么没有带防蚊液呢？来，我的建议喷。
你这个防蚊液好厉害哦，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防蚊液是我这次去日本旅游时买回来，又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哎，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可以擅自贩售吗？难道不用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才卖几瓶而已，应该没问题的。
提醒您，广告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金台币6万至30万元罚款。
吓死我，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的荷包差一点就要大失血了。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不：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轻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